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健身运动在澳大利亚十分流行，如今有一位华人在这个领域将爱好转变为事业，并在行业内崭露头角，成为澳洲第一位职业健体的华人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Chris 的故事。 Chris 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首先呢，想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获得的这个 FBB Pro 的奖项呢。
今年呢，很荣幸呢，在澳大利亚拿到了这个 FBB Pro League 的职业卡，目前也是在澳洲的第一位华人取得的第一张职业卡，在澳大利亚。这一路走来呢，自己训练了14年，在澳大利亚比了3年，然后很荣幸也很幸运吧，拿到这个职业卡。IBB Pro 呢，它是我这个是 Pro League， 是职业联盟。这个职业联盟呢，现在在全世界目前应该是最受欢迎的，也是大家知道最多的一个叫健体和健身的比赛吧，也是最目前市场最 popular。所以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，我是 Pro， 我是职业运动员。但拿到这个职业卡呢，其实只是开始，并不是一个结束。所以呢，在澳大利亚拿到这个卡呢，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因为要长时间的备赛，备赛的话最少是要6到9个月左右吧。然后在备赛过程中呢，你要极力的控制你的饮食啊、训练啊、休息啊各方面，对，都要做到。然后还有就是一年最少要比2场赛，第一场是州的资格赛，然后呢，州的资格赛比完以后呢，才可以去比全国赛。全国赛呢，也要拿到小组冠军，然后最终再去角逐总冠军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 overall 的全场冠。拿完以后，你才有资格去拿到这个职业卡。
听到您说您在进入这个健身领域也有10几年的时间了，那么您是经历了几年的准备与努力拿到了这个奖项呢？
其实从5年前开始我开始准备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刚刚准备了3、4个月吧，突然就年底的时候疫情就来了，那一年就没有办法。然后2020年呢，我又开始准备，又是准备到一半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所以比赛取消，所以等于说这一年又白准备了。2021年我又准备了一年，快要比赛了还有1个多月吧，举办方说延迟了。其实所谓的延迟它就是 cancel 了，这3年基本上都准备了，但是没比上。然后2022年我又开始准备，终于比上了，但是呢，那是我第一次比 IBB Pro League 的联盟的比赛啊，是拿到了昆士兰州的2名，全国赛的4名。那个时期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比嘛，还算是不错了。我觉得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遥远，自己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差。所以从2023年我就更努力的想去尝试这个东西。然后2023年我又比了一场总决赛 overall 的时候，一票之差与总冠军擦肩而过，没拿到。现场在当时的现场呢，我的热度很高，所有人都在叫我的号码牌，但是最终没有办法，因为决定权不在观众，也不在于我，决定权在于裁判。其实我并没有说任何的东西跟裁判，我比完赛转身就走了，因为我觉得比完就比完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规则没有办法改变，所以改变不了规则的就改变自己嘛。我当时想的是要把自己做得再好一些，让裁判挑不出来问题。
和这个人有一票之差，这3年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挑战与挫折呢？当你最终这个3年之后拿到这个 FBB Pro 的认证之后，你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？
其实我一整年嘛，为了拿这个职业卡，我足足准备一整年，我从1月份一直到今年的比完赛11月左右的时候，中间大概10到11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我几乎是没有休息，每天就是2点一线，加健身房加健身房这样去跑，就是为了争取一下。因为我的目标是在我35岁之前拿到职业卡，如果我35岁之前没有拿到职业卡，我可能就不去执着这个事情了，我可能会依然去健身，我依然会热爱这项事，但我可能不会去比赛了。但是今年我所有的状态所有的心思全在这个上面，所以今年很幸运也拿到了这个职业卡，算是完成我人生的第一步吧。那我刚刚您也问到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职业卡呢，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它不是结束。所以我今年的目标准备了3个计划吧，一个是去美国比职业赛，还有一个去新西兰比职业赛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回中国去比职业赛。 最终还看我的成绩吧。如果我很幸运，可能是所有健身人的最终的梦想，拉斯维加斯去奥赛现场，奥林匹亚能站在那个舞台上，
嗯，
也最大的舞台，这是我的目标吧，也是我接下来的计划。我刚开始训练也是为了热爱，也是为了自己吧，主要是为了说好看嘛，然后说健康嘛，这也是我唯一的爱好吧，坚持了这么多年。刚开始并没有说有打比赛的计划，刚开始的目标就很简单，就是觉得要变好看，然后变壮一些，因为以前特别瘦嘛。后来呢，自己练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越来越久，就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打比赛尝试一下，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呢一个交代。其实当时比这个赛有很多原因吧，一是为自己吧，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，其实2015年我来到澳大利亚的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健身了，那时候在中国我已经健了30年了吧，很多人老外看到我都是韩国人，然后我说我不是韩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说哦，不敢相信，哇，中国人会练得这么好，我说怎么样，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练得很大这个样子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其实我的心里就有一个事想去做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可能在澳洲这个地方练健身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并不是很多，可能在北美那边的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练的很多，练的好的也有很多，但是澳洲这边可能会稍微少一点，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打比赛的原因。因为在澳洲的本地人很多人的思维观念里面，中国人接触这个东西少，他们都很认同一点啊、中国人条件很好，经济基础不错，但是说关于运动啊健身这一块的话，他们可能是比较差一些的，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打比赛的原因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要去比赛，我能不能证明自己不比老外差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这几年比赛原因也在这里，最终我也证明了中国人不比其他人差，我做到了，我拿到职业卡，这也是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拿到职业卡资格的。
刚才也听您提到也对自己设定了这个目标，那么这样的比赛是否是有年龄限制的，像奥运运动员一样过了一定的岁数就很难再拿到成绩了呢？
其实这个呢会有一定限制，一样的嘛，所有的运动都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，你的运动表现就会越来越差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目前是30几岁，正当中年的时候，是最好的状态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为什么20几岁不是更好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肌肉训练这种东西，它是需要时间的。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，你是可以练得很大，但是你的肌肉的成熟度是不够的。说白了，就肌肉的刻度不够深。所以，如果想要一个肌肉看起来刻度很好、成熟度很高，一个好的肌肉，最少要8到10年的坚持不懈的去努力的训练，才能达到这个效果。
那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漫长且艰辛的，那健身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
其实对于我来说，之前我的目标是去年拿卡嘛，虽然我3年拿卡，但是3年拿卡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我的时间已经是很快的了，很多人是5年4年甚至可能7年8年都没拿到卡。我3年已经很短，但我的目标是在23年的时候拿卡。虽然那个没拿下，因为比赛这种东西啊，怎么说呢，努力是一部分，我努力只占50%，裁判的主观意识也要占到50%，努力只是敲门砖而已。我在备赛过程中我没有多吃1粒米，我没有少做1次有氧，我甚至在比赛后期的时候每天有做3个小时的有氧，再加上1个半小时的力量训练，再加30分钟的腹肌训练，这是我最后2个月的时候一直每天保持这样的状态。我没有一次偷懒，我虽然已经累了，我的腿上楼都上不了，我甚至走到公园10分钟的路程我都走不了，但是我依然咬牙坚持下来。但是在2023比赛完之后呢，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打击的，我虽然嘴巴说是不在意，但是我在那段时间还是又想了很多。后来是因为碰到了一个老的运动员，他年龄很大了，已经50几岁了，但依然还在比赛。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他说，拿到职业卡，拿到总冠军，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吗？对于你目前热爱的东西有改变吗？我想了一下，其实好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。我最终去比赛，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我热爱这个东西，我才去比赛的，而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怎么样去比赛。那当然了，赢嘛，谁都想赢嘛，但是还是很重要一点，你可以赢，谁都可以赢，但是你输不输得起。虽然他给我说的这些话，这后来我想一下也是，就是我就算拿了总冠军，我拿了职业卡，我依然还在健身房里训练。我没拿到职业卡，我也是在健身房训练。 所以我热爱的东西它一直是没有变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在那件事情之后呢，让我可能更成熟了，面对所有的事情更思考的可能更多一些了。拿到东西只是目标，只是目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幸福。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人生是有目标的，我人生是有计划的，而不是说只是追逐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不停去追逐这些东西。
嗯，
我觉得这样人生是没有价值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那不是为你自己活。我觉得现在目前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在为自己活。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，是有意义的。而且在这段过程中，你会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一样的想法。可能大家呢追逐的意义的东西不一样，但大家都有自己的意义东西去追求，这就很开心，也很幸福。
嗯，也是把健身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啊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最初呢，您在国内是从事形象设计这个行业啊，如今从形象设计师到第一位华人拿到了 IFBB Pro 的职业证，有没有什么感想想对同样在这条路上坚持的人说的呢？
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，我的职业其实跨度挺大的。像我刚刚说的，其实我是一个挺幸福的一个人。幸福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所以我没有说让别人替我选择，或者没有让我的父母替我选择去做什么东西。我所有东西都自己去选择，然后去做什么事。我以前的职业可能跟这跨度很大，我以前是做形象设计，我是给别人化妆啊，做头发呀，或剪头发，或者服装搭配啊，做这些东西。那现在呢，我转身作为运动员，因为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，也是在我这份职业，就是在我形象设计这份职业的时候同时开始的，说白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太瘦了，瘦到已经181的身高只有120斤，
嗯，
特别特别瘦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一个好的形象不单单只有外表，你去掉你那些所谓的装扮、衣服啊、饰品啊，以后面对镜子里面的你，那才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你。所以我当时觉得形象设计不单单说只是外表，你外表一些服饰的搭配，更重要是你的肉体的形态够不够好，这点也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说白了，我虽然现在已经不做形象设计这一块了，但是其实我做的还是跟美相关的东西。不管怎么样，在国外也好还是在国内也好，如果我觉得一个人没有目标，或者是没有一个想法，或者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我告诉你，那你就去健身吧。因为自律的身材，好的身材不需要太多的自我介绍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往前走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毕竟我目前是澳洲第一个华人拿到的职业卡，我会在扛着这个健身大旗一直往前冲，直到有一天我后面出现了新一代的更好的运动员来接过这个大旗，我可能会考虑休息一下。我相信在我之后会有更好的、更年轻的运动员会出现，我也一直在期待。
好的，今天非常感谢 Chris 谢为我们带来的讲解，也祝贺他在今后的健体事业中有更好的成绩。
谢谢，谢谢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